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来到这里，我感谢神的带领，也感谢教会让我有机会在这里来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做见证。刚才我们在唱这个诗歌的时候，有一首是传讲主福音，是吧？是我爱传扬主福音。传讲主奇妙的福音，这个主的福音很奇妙啊，很奇妙。那越想越觉得奇妙，它不但是福音本身很奇妙，我觉得这个主基督耶稣传讲福音的方法也非常奇妙啊，非常奇妙。那这个基督耶稣来到世上是要来传讲天国的福音，可是这个在马太福音里头，主基督耶稣一谈到天国的时候啊，就用了许多的比喻，知道啊，用了许多的比喻来传讲描述天国的这个情形。那我们有时候感觉的很奇怪，后来慢慢觉得是奇妙，就是为什么这个话不清楚地讲呢？是不是啊？要用比喻来讲呢？好像这个比喻一讲的时候啊，清楚的反而讲得模糊了，是不是啊？有时候会这么感觉啊？那不是很明白啊？用这个，不但我们不明白啊，他的门徒也不明白，是不是啊？讲完了以后，这个门徒说不懂你讲什么，请你解释给我听啊。门徒也不明白。所以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比喻来讲呢？是因为他不想把它讲清楚啊，故意让大家听不懂，或者是主基督耶稣就是讲不清楚，这个道理太难讲了，讲不清楚。是哪种呢？我们可能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啊，这个不想把话讲清楚啊，有时候啊想讲清楚了，可是也讲不清楚。那我们有这种困难，人有这种困难。可是神没有这种困难，是不是？神没有这种困难了啊！这个不想讲清楚，常常是牵扯到人的动机啊，是不是？有东西不愿意把它讲明白，讲不清楚是牵扯到我们的能力。想讲清楚，能力不够，讲不清楚，是不是有这种情形啊？可是这种情形在主基督耶稣都没有，是不是？他无所不能，是不是？他怎么能够讲不清楚呢？他心里充满了爱，充满了一切的丰盛都在他心里头，是不是？他怎么能够不愿意让我们明白呢？所以你觉得主用比喻讲啊，是他用他属天的智慧，特别选择一种方法传达一种奇妙的福音。所以感觉这个不但是当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感觉啊，不但是福音本身我们也要注意，这方法也要注意。他用一种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用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他要用一种最奇妙最好的方法让我们能够进入他奇妙的真理啊！我觉得是这个不容易讲啊。我记得以前呢，我在学校毕业以后，刚出来做事，那我的一个同房的一个同事啊，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做事很多年了啊，他是学物理的，那后来他又去学 law 啊，学 law， 因为我们这个机构里头需要有人懂得这个 law 啊，懂得这个法律。我们不希望任何事情呢都要找上面那些 general counsel 的人，所以希望自己有懂得 law 的人呢来帮他学 law。 他说是我们问他你学 law 有什么心得呢，他说哎，有心得。他教授告诉我们呢，他说当我们来写这些 law 这些定的法规的时候啊，要有足够的含混，你知道吗？就是要含糊，又含糊不清啊。不奇怪，为什么含糊不清？那人的方法，你想啊，假如是一切都很清清楚楚的时候啊， 我们现在罗友就没有事情干了，你知道吗？啊，它有种特别的语言啊，特别的语言，这个罗是有种特别的语言。那我们看起来很烦，他们看起来很这个非常的precise， 很清楚啊，很清楚。那预言这个比喻里头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觉得不是啊。预言是主基督耶稣刚才讲，是特别的方式来传达一个很奥秘的一个信息。那在马太福音里边有许多的比喻啊，有许多的比喻。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比喻呢，是很短的啊，是很短的。这个比喻记载在马太福音13:45-46，这里怎么讲呢？他说是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就是你们两节啊，买了这颗珠子。天国好像很多东西，它里面这个十三章里面讲了许多。天国好像是芥菜种，是不是啊？天国好像是撒网，很多讲了很多天国的比喻。那这里讲的是什么？说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那我们一个问题就出现在哪里呢？就是啊，谁是那个买卖人呢？是不是啊？谁是珠子啊？珠子是什么意思啊？啊，珠子是什么意思啊？重价的珠子到底有多贵啊？是什么样的这个珠子？那么值多少钱呢？啊，他怎么变卖一切呢？怎么买了珠子？这很多，你如果老进思想，你专注在这个经文中，你自然就有许多的问题啊，许多的问题。而这个比喻是基督耶稣没有解释的。基督耶稣有两个比喻，他加以解释，为了教导门徒，让门徒能够知道。那这个比喻他没有解释的啊。那我们就要试想，他到底是什么是珠子呢？谁是买卖人呢？买卖人是主耶稣基督呢，还是我们呢？啊，这个又基本上有两个大类的一个说法啊。一个说法在哪呢？一个说法就是那个珠子啊，就是指的主基督耶稣和他的福音。那如果这样子看的时候，买卖就是我们呢，对不对？我们像寻宝这样子啊，人生好像寻宝这样子，对不对？找到了这个东西以后啊，我就放下一切，就跟从他啊，就跟从他。这个保罗在腓立比书里边讲说是啊，我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视作粪土，为了什么？为了要得着基督，是不是？这不，保罗说，一旦认识主耶稣基督以后啊，这就是他生命当中最宝贵的啊，最宝贵的。那保罗能够牺牲一切，一切都不要，因为一对照之下，其他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了啊，没有什么价值了啊，放弃一切了啊，放弃。现在有许多的人在人生的途程上，有许多封神的经历啊，封神的经历。当一个人有时候走在仕途上到一个程度，就发现啊，很多东西以前年轻的时候拼命的追求，想得着，得着这个，得着那个，得着金钱，得着名誉啊，得着很多啊，得着这个友爱啊，得着很多很多很多想得着的啊，要抓这样抓这样。到了有一天以后，他就感觉什么？这些东西实际上比起来都没有什么，不能给我们心里边的那种平安和喜乐，是不是？财富不一定带给我们喜乐，名声名誉也不能够带给我们喜乐，带给我们心里的平安呢？人的称赞多了以后，你感觉很烦厌，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啊，这个感觉很虚伪，是不是？就发现这些东西啊，这实在世界上东西没有什么。可是你没有得着的时候呢，有很 strong 的这个很强烈的这个欲望啊，想得到它。得到以后就不是什么了，是不是？所以难怪萧伯来讲啊，你得到以后就是个悲，人生两大悲剧，得不到是个悲剧，得到也是悲剧，总而言之就是悲剧下场啊。 所以他说我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就是最宝贵的，你丢弃万事是粪土要得主基督。所以你从这个眼光来看也没有什么我们也可以领受，是不是啊？也可以从这个方向来领受。可是另外一个方法领受在哪里呢？这个主旨啊，不是指的主基督是不他的福音，而是什么？而是指我们，指教会。主基督耶稣就是那个买卖人，他来到世上寻找这个宝贝的珠子，我们就是那个宝贝的珠子，然后教会集体的每一个信徒集在一起，整个教会就是一个宝贝的珠子。所以他为了我们，为了这些信奉他的人，他自己会把付上极大的代价，对不对？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们能够享受主与同在，他要赐给我们属天的那种福气和喜乐啊，是不是？这个很有名的一个这个传道人摩根，大家晓得坎伯摩根，摩根就是这么想法。摩根读这个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思想啊，比前面的思想要好啊，这个我有同感，我有同感。我想到我在神的眼睛里都被视作珍宝的时候啊，你知道那个心里就很兴奋啊。你们无论世人怎么看我们呢啊，是怎么看我们？可当我们想到我们在主基督耶稣的眼前，在他的心中是他的宝贝，你心里真是得着许多的安慰啊，许多的安慰。这个珍珠的形成是不简单的啊，珍珠形成的啊，大家知道这个珍珠是因为有沙子的一些进到这个蛋壳里头啊，于是发生一种生理上的这种啊奇妙的这个作为啊，就开始变化啊，开始变化，然后这个珍珠一层就形成在这个蛋壳里头。所以我们可以说珍珠啊，可以是一个苦难的果实啊，珍珠是个苦难的果实，经过苦难以后啊，那个珍珠就变得珍珠啊，变得一个珍珠。那我们东方人其实蛮喜欢珍珠的，对不对啊？这个黄金也不错，但是差一点。钻石和钻石，这个外国人比较特别，其实一个石头也没有什么，是吧？珍珠好像这个中国人喜欢珍珠，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啊？特别是姊妹们、女士们，带一串那个珍珠的项链，珍珠很多各种不同颜色，对不对？有黑的，有什么很有意思，好像这个显得很美丽啊，显得很美丽。珍珠，可仔细想的时候，珍珠是一个苦难的果实啊。是不是啊？想到一个真正在主里经历主你丰盛恩典的时候，不一定是一切都平顺的啊，是不是啊？不一定是一切都平顺的啊，要经历许多的这个苦难。这个教会也是如此啊。这个教会很特别，一个形成在哪里？这个教会啊，越是有苦难临到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越坚强，你注意吗？有人说是美国为什么教会不兴旺呢？没有苦难，教会的苦常常是自己找出来的，不是神的这个旨意上引到这个苦难。神苦难来引到一个人进入神的丰盛，形成一个珍珠，经验以后，经过生命的经验以后啊，成为一个珍珠。在使徒行传里面讲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什么许多的艰难啊，困难啊，是不是啊？人生其实也是一样，你知道当你人生经过苦的时候啊，这苦难以后所产生的那一个喜乐可能是超过其他很多的喜乐。在我们这一代人啊，当然在这个我发现我们现在在美国年轻一代啊，他们当然享受很多的好处，很多的福气。 可他们也有一个不好的情况在哪里，就是没有经过真正的苦练。今天早上我看见大家的装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这看起来好像都这个很麻烦对吧，就整个成这样。将来有一天多少年以后你回忆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你们喜乐的泉源。你晓得吧许多人没有这个经历。我在这个 Rick Warren 那个教会去参加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好像到了一个大礼堂这样子一他人进去，然后都是好像开 conference 这样子一切都 professional, 都有定答案，这个什么填空答案，上课一样。你去你觉得不错享受一种信息这个不错。可是你当你回你这些现在所经历的点点滴滴点点滴滴困难的地方成功之间的一些困难的这些地方，将来有一天会成为你们在生活里头服侍里头非常美好的回忆。经历一些苦练。而且这是使徒行传里面讲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而且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到我们这个承受神的恩典，享受神的同在，也是嘛，也分担神你这个苦的经历。你如果你提摩太后书里面告诉我们了，我们要经历跟着他的脚中行，要同样经历神的这个苦练。你知道吗？这个有时候如果两个朋友经过同甘共苦的那个经历的时候，感情不一样两个人欢欢喜喜在一起当然不错了，对不对？不错了。可是如果两个人在同甘共苦当中经过那种考验环境的严苛的考验出来的这个友情不是一样不是一样所以当我们能够心里边经历跟主基督耶稣同样受苦的那个心理的时候真是神让我们有这个经历。所以有一点点的困难是神要摆在我们生命的途程当中的好处。的好处。这个不要觉得怎么这件苦难临到我了。你要苦难的时候神的福气要来了。这样子来的时候你这个面对困难的时候你不觉得是一个困难，你看见的是困难后面那个福气。那不是这个，我们常常被一些困难压倒你知道吗压倒过不去很多过不去又自己过不去其实神要我们在那个时候经历他的恩典，经历他的力量，经历他的祝福能够超过这个目前的苦难，以后能够得着那永远的福气。但是神有这样子，这保罗一想到将来永远的荣耀以后，他就感觉什么，现在实在是算不了什么，所以他喜乐。没有人在世上，很少人吃苦，除了基督耶稣以外吃苦有超过保罗的。你读这个提摩太后书这哥林多后书，你看他这个经过许多的苦被鞭打多少次对不对？被抢多少次，关监牢是吧，遇风暴这个经过无数的这个，可是保罗什么，保罗心里欢喜保罗心里欢喜。所以他在腓立比坐在监牢里头，他还可以什么，还可以唱歌这个我们过得很好的时候歌声就没有了这个因为你想到前面想到前面的这个喜乐。而且苦难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是要我们能够脱离罪，凡经过苦难的人就是与罪脱离的。这个是，所以苦难有很好许多的好处许多的好处。不过苦难要注意一点在哪里呢？这个苦难有时候是在生命过程当中神要我们经历的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找来的找来的那部分要避免的。这个 那自己找来的部分要想法子避免，可是神要，圣经上有说是要行善受苦，对不对？我们平常行善，行善就有好报嘛，对不对？好有好报，但是你没有行善要受苦，行善受苦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神要操练你，要操练，要把更大的祝福要给你。你比如说是有人讲，我以前信主的时候，刚刚信主，我真是顺畅，祷告什么神就给我什么，心里喜乐，好像神天天都会听我的祷告。一旦他认真做基督徒的时候呢，哎呀，那困难来了。那神说你怎么搞的了？那怎么我这现在好好要侍奉你的时候，这困难就临到我了？你搞不清楚啊。神要我们经历，要我们经历。所以珍珠的形成是要经过一些苦难啊，这个苦难让我们锻炼我们成为一个珍珠啊。这个，那想到珍珠的时候，我说是这是形容我们信他的人，还有这个教会啊，还有教会。我们刚才看见马太福音里面讲这个啊，其实在以赛亚书里面也讲了，说是。你知道以赛亚书讲到看见以色列人了、啊，以赛这个先知看到以色列人了、啊，实在是神的选民，是不是、啊？可是他就违背神啊，经历许多的苦难，经历苦难，可是神并不丢弃他。你读这个先知是很有意思啊，神不丢弃他，可是要经历苦难，不丢弃他。你看这个先知书里都是称赞，然后鼓励，称赞，然后鼓励啊，都是这样子的一个 cycle 在 going on， 为什么要锻炼？要锻炼我们啊，要锻炼我们。那样子的以色列人不听话，违背神的以色列人生说：“我看你啊，如宝如尊，就是我帮你看作宝贝啊，帮以色列人把这个悖逆的以色列人看作宝贝。谁要帮我们看成宝贝啊？是不是啊？那神为什么帮我们看成宝贝呢？”你知道有人啊，以前我们有一个弟兄，他说是啊，他想到啊，他说在信主以前呢、啊，他觉得很骄傲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很了不起。他当他决定信主了，他的脑筋视线改变了，他发现人实在是很差，一天呢、啊，思想的神经东西都是罪，那个罪在人的身上啊，这个腐蚀一个人的心智啊，脱离不了。他说，假如是我是站在基督耶稣这个位置的时候啊，通通杀掉就算了，他是没有存留价值。没有成就价值啊，到处犯错做坏事啊，有坏念头做坏事，到处产生困难，那留着干什么呢？哎，可是你注意哦，那是人的思想是吧？主基督是不是这样子啊？啊，说神爱世人，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是讲啊，说耶稣主耶，唯有主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对不对？神的爱就在那里显明了，神的爱就在那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已经变得很好的时候，我们很可爱了，我们是个珍珠了，不是。我们还是很差的时候，还在这个污泥当中挣扎的时候，那主就爱我们。我老天一直在想啊，这主是怎么一回事情呢？他或者是糊涂啊，他糊涂，他就看懂，他就爱了，爱定你了，爱定你了，管你干什么我都爱定，是这样子啊啊！因为我们都看见这些有些人呢、啊，真是这个有时候用一点好不是很保留的话，就说是、啊、无可救药，那非常的坏啊。那这样的人，这个主基督也爱呀、啊？那怎么一回事呢？是不是主基督也是糊涂？我们不敢讲，我心里面有时候是想，哎呀，你真是啊，是我就不这么干啊！你啊，这个我想主基督也说不是啊，这个人有时候爱一个人，是因为我们糊涂，会不会？神爱一个人，神不糊涂，神不糊涂。我想神爱人呢、啊，可能有两种的情形。 一种情形就是神看重的不是我们现在的样子，神要看重的是什么？是我们将来成为珍珠的那个样子，成为一种完美无瑕的那个样子。我们看不见，我们看见这个人现在这个样子啊，想不到他有一天会将来会成为一个珍珠，也想不到，神想得到。神想到有一天你会变成一个神看来如珍珠，你的罪虽如朱红，但是要变成洁白。神有办法把它变成洁白。还有一个呢，神他可以啊，用他的爱把我们塑造成那个样子，把我们做成这个样子。我们不行，你知道我们不行，但是神他行，他可以借着你像许多人，这个到了一个非常，这种故事很多了啊，非常之困难的情况之下，神的爱改变了他整个一生了，改变了整个一生。所以爱能够改变，爱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所以主基督耶稣的爱会把我们带领进入一个情况，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做成的一个情况，可是神会做成。所以这个我们当一想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这心里就得到非常之激励。所以不要只看现在啊，你不要看一个弟兄姊妹现在看起来不完整，神有一天要把它变成完整。你们看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不完整，天下你找一个完整的教会找得到吗？可是神有一天，这教会在神的眼睛里会成为心腹，成为一个盛装的一个心腹。保罗一切的努力就是希望把教会变成像这样子，一天能够献给基督，无瑕无疵。这是个人在主基督里面的远景，将来的远景，也是教会将来在主的爱里头要做成的那个远景。所以不要只看现在，有的时候，哎呦，这个教会很小，我到瑞格湾人这去啊，他那个教会在主看一样的啊，没有，我告诉大家，这个主基督说有一天会把这个不美的要变成美的，你晓得啊？都要成为盛装的心腹在主的面前，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所以教会是非常有盼望的。真的，我讲到想到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故事，这个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他叫 David Morse， 他在印度传福音啊，在印度传福音，印度啊，就像日本这样子，有很多这种啊寻找珍珠的啊。他叫 Pearl Diver， 就是去寻找珍珠啊，寻找珍珠。这个 David Morris 啊，跟这个老人家传福音传了好几年了，传了好几年，这个人就是不信。他说他知道这个宣教士很爱他，讲的也有道理，他就是不能接受。他为什么不能接受？他就告诉 David 啊，他说你啊，他你这个福音啊太简单了。太容易了，你相信神的恩典就赐给你，太容易了。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不信，也是因为觉得什么太没有学问，基督教太没有学问。我们中国人啊，佛教比较有学问，对不对？这个儒家是希望我们呢，凭自己的力量要成圣啊，要成为成圣，你知道吗？这个太简单了。无论什么人，你一信你就成为圣徒，哪有那么简单的事？不相信。这个，所以这个传教士跟他传了几年了，不能引他信主。有一天，这个老人家就来敲 David Morris 的门了，他说：“我要请你到我这儿来一下。”就说：“当然可以啊，很好的。”就去了。去了以后，他就告诉他。他说我现在我要做一件事情， 他说我要到 Delhi 去啊，到这个我们叫新德里 啊对，去，他说去朝圣啊，就是这个敬拜我，我要走一个成圣的道路，走一个成圣的道路，我要凭我的力量赚得天国的入门的那个许可。天国要进入神的国度不那么简单，我要用我的力量啊，就做成这件事情，进入神的国度。他说你怎么做呢？他说我要从这个地方啊走路到带里去。怎么走呢？跪行，你知道吗？啊，就跪在地上走。多远呢？900里。哎呀，这个宣教士说你千万不能走啊。他说你还没有走到那儿去，人都死过了，死都死掉了，你还能够走到那儿去？他说我要走，我一定要走。他说唯有这样啊，我才能够什么，我才能够进入天国，是丰丰富富的进入天国。你们这样子啊，一信就进去以后啊，都像乞丐这样子，你到了天国以后什么都没有，像乞丐一样，完全是神的恩典，你进去了。我要凭我的力量做一件事，赢得我到天国做天国子民的那一个福气。太有趣，这个传道是怎么跟他讲，他也不相信了。他说不过我去以前呢，我有个东西要给你。拿开他的宝贝箱子，打开一个盒子，一个盒子，盒子还有密码，他把那密码打开以后拿出来给什么？是一个很大很亮的一个珍珠，很大很亮的一个珍珠。哎呀，这个传道，你看这个珍珠啊，这个灵机一动，我想是圣灵的感动啊，他觉得传福音机会来了啊，他抓住了个，他看这个珍珠又大又亮，他就说，哎，他说我要买你这个珍珠，给你10000块美金，给我10000块美金买。那个什么？你要买？哦，他说钱不够吗？我给你15000，你讲好了，你讲多少钱，我给你，我尽量给你。一万美金不够，一万五不够，我再加。不行的时候，我做工来补。那个传道人跟他讲，我做工来补这个价值。就说你不明白，那个老头子跟他讲，他你实在是不明白。他说你知道这个珍珠是什么吗？他说这个珍珠啊，是我儿子的性命所换来的。他说他儿子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采珠的人，天天采，他老尽一个理想，就希望能够找到一颗完全无瑕无疵的宝贝的最有价值的珍珠，就想找一个那么一个珍珠。有一次他找到了，找到可是那个水很深，他潜水下去，我相信那个时候可能不像现在装备那么好啊，水很深啊，下去以后把珍珠采来了。真正是这个又大又亮，无价之宝。可采了以后，他因为在这个水里边这个压得太久啊，压太久，上来以后就没法子救活他，就去世了。所以他爸爸讲，他说你要跟我买，你怎么买啊？他说我这个珍珠是我的儿子的性命所换来的。他说不过有一点不能买，他说可你实在是我了不起的一个朋友，他说我送给你，我可以把他的礼物送给你，可是你不能买，你不能买，因为这个什么，这个珍珠是没有价值的，是无价的，不是说那个无价，是怎么样，不能定价的啊，是那样子的一个宝贝，在他心目中是这么一个东西，是我的生命，是我儿子的生命是换来的，你怎么能够以世上的东西来衡量啊？他说我不能给你不能卖给你，随便多少钱都不能卖给你，但是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在生命当中有困难的时候，你多少年来都一直帮助我扶助我，让我经历这个能够过渡这些难关。他说实在是我感谢你，所以我也把这个事送给你。这个传道人你想机会来了，他就告诉他，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多少年跟你传的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啊，神啊爱我们啊，甚至把他的 爱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要洗清我们的罪。我们常常不明白这个，我们常常觉得主的恩典是白白的，好像太容易了，是不是？我们中国有点像啊，跟印度有点像，东方人可能有相通的地方啊，觉得有点像啊。这个凡是太容易东西就觉得没有价值，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努力啊。经过我的努力得到，我就觉得有价值；没有经过我的努力得到，我就觉得没有价值。这个传道人看见他，就跟他讲，他说：“我多少年来跟你传扬主基督耶稣，你有没有想想看啊？你现在想想看，啊，这个神如此的爱我，也如此的爱你啊！你多少年来拒绝这个东西，啊？”你现在你可以体会这个吗？这个老人家突然心里开朗，老人家突然心里开朗，这个珍珠开朗以后就流眼泪。后来他就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啊，当然百里他也不去了，也不去这个苦行僧这样子走那么远，这样去到那边去了。你知道，世上我们很多时候拒绝接受神的恩典。常常是因为我们个人的骄傲啊，个人的骄傲，这个人的骄傲是最大的一个罪，人的骄傲是一个不可赦免的罪。你知道，在主基督的书，你读这个先知书看见了，你不能赦免的罪是什么？就是个人的骄傲，就是你把你自己摆在神的前头。你要自己着成，以色列人是这样子啊，犹大要自己着成，要拯救他，自己想方法，自己用世界的方法，要想得到属天的福气，神的国度。所以说不行，不行。现在许多的人，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啊，多半都是这种困难。第一个，我没有需要，你们有需要，我没有需要，因为我事情都做得很顺畅。我要想做的我都可以达到，你们这是胆小的人了 没有办法的，我是有办法的人。你们这还有一个呢，太容易了，哪有这个事？太容易了，主基督耶稣，神的恩典，神的智慧，他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所的方法，所立的方法，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以前我自己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来拯救世人呢，这是一个很笨的方法啊，这个笨的方法。但有人讲说是宗教，我怎么要信宗教？我这个人啊，是创造宗教的人物啊，真的是，你知道，许多许多这种思想隐藏在我们心里面都是什么？都是人的骄傲啊，人的骄傲。可是神以一个奇妙的办法，奇妙的智慧，人所吃不透的智慧，要传达一个属天的一个信息给我们，就是要我们什么？我们真是要信靠他，依靠他，归于他，行走他要是个引导我们所走的道，以感恩的心来接受神从创世以来要借助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啊，这是求神帮助我们在信仰的路上更多的认识这位奇妙的主，这个奇妙的主位，以一个谦卑的心来与神同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恩典是何其的浩大，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是何等的丰富，你的安排，你的引领是何等的奇妙。真是求主帮助我们除去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亏欠，能够进入主你自己丰盛的恩典当中， 能够享受你，经历你，认识你。天父，我们也恭恭敬敬把这个小小的教会恭敬交在主的手中，我们相信你所开始的你必成就，求主施恩赐福跟这个教会以及他们的同工会友每一位弟兄姊妹，帮助他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更多的领受主你将来你现在不断的要赐给他们的，也求主加给他们的力量，让他们在服侍的时候一天一天更加有力量，一天一天更加有从你来的喜乐。求主成就你自己的国度在这世上，在人的心里，让我们能够经历主你的丰盛。我们感谢你，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是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门。